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好牧人的节目是希望帮助国内的传道人在他们服事的岗位上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那么这几个月我们会继续研读以西结书，今天我们就进入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提到以西结的意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唐月佳老师给我们讲解以西结书。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以西结书，我们正在讲第六个主题，就是以西结的意象。上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点关于意象的常识，这次我们来分享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以西结书第一章4节到28节，我们分三部分来讲。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第4节到14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有一个小标题，神的仆役。在第4节告诉我们，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我们先来看看北方的意思。为了明白北方这个概念，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 第一处是在诗篇48篇的第二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第二处是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3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两处圣经都提到了北方，都与神的居所有关系。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指着神的荣耀居所的位置，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北方象征着为审判犹大而从北部巴比伦袭来的神猛烈的审判。至于经文里所说的风、云、火，这都是神使用的工具，光耀的精金是指着神的荣耀说的。诗篇第18篇第10节说，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诗人描述的是多么生动，多么形象，而且放在这里正合适。基路伯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四活物，在启示录的也有提到。这个四活物也好，基路伯也好，他们都是神的仆役。这些活物，这些基路伯乃是最接近宝座的，是遮掩神宝座的。四活物是在神宝座中间和宝座的四围，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一面是宝座的遮掩，他们一面也是坐宝座巡行的车辆，因为宝座就在基路伯的上面。神的宝座是借着基路伯而飞行，基路伯代表神的圣洁，他们的形状像火一样。基路伯的行动非常的迅速，像闪电一样，他们满了眼睛，表明了他们充满智慧，既能明白神的旨意，又能够参透万事。他们的腿都是直的，直往前行，从来也不转身。他们旁边的轮子是轮中套轮，也不转身，直往前行。这是说出他们是遵行神的旨意，绝不苟且，没有一点的改变。他们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牛蹄是分瓣的，在利未记里我们看见神喜悦的祭物就是牛和羊，这两种动物都是分蹄祷教的。祷教是指着里面的分辨，分蹄是指着外面的圣别，而铜的意思呢，特别是指着审判说的。在这个摩西的会幕里，在外院中，一进门我们看见的是燔祭坛，进到里面去，圣所之前有一样圣物，洗濯盆。这个洗濯盆呢，就是用铜做的，它可以照见人的脸或者身上有没有脏物。在圣经里，一般铜的意思都是指着审判说的。这里说出这些基路伯的行动，他们都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所到之处都会彰显出神的圣洁与公义。基路伯又称为活物，为什么会称他们为活物呢？ 是因为他们满了生命。活物的数字，这里说是四，四这个数字是东西南北四方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里，它是指着神的无所不在，也就是说神的统治是全宇宙性的。四活物有天使的翅膀，有人的脸，有人的手，还有动物的形象。这说出了他们代表了全天下所有的受造之物。人的脸，人为造物之首，是受造之物的代表。狮子的脸，狮子是百兽之首，象征着君王的权柄。牛的脸，牛乃是家畜之首，是说到忠顺的仆役。鹰的脸，鹰是飞禽之首，是动若观火的属天的智慧。这四个活物，也就是说这些基督伯，他们都是侍立在神面前，代表着神的造物，代表着神旨意中的万物，都应当是称颂神的，侍奉神的，遵行神的旨意的。当以西结看见基督伯的时候，就是人的形状，因为人是神造物中的最高者，人必须照着基督伯所表明的活在神面前。这就是基督伯，或者说四活物所代表的意思，他们是指着神的仆役说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分别以色列人做神的选民，基督伯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光景，因此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都满了基督伯，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上也绣着基督伯。当我们的主来到世界的时候，完全达到了基督伯所表明的神的旨意，他的身体就像殿里的幔子一样，只有他完完全全地活在神的面前。在地上做人的耶稣，也就成了我们与神中间最大的间隔，正像殿里的幔子一样，把我们与神永远的隔开。主不顾惜他的自己，他愿意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的身体掰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当幔子裂开的时候，基督伯也就被撕开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身体就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我们就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着主耶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当像四活物一样活在神的面前，昼夜地侍奉他，赞美他，像四活物一样，无论往哪里去，都将神的荣耀带到哪里去。四活物，也就是基督伯，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或者说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每个信徒所有的属灵的教训，我们就是要活出神造我们的心意，就是应该侍立在神的宝座前，天天的来赞美他，来荣耀他。这就是神造万物的目的，为的是叫他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第二部分就是神的轮子，第二段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15节到21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一段圣经的描述好像一辆四轮战车，最特别的就是轮子的部分。以西结告诉我们是轮中套轮，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也不是大轮子套着小轮子，而是两个同样大小的轮子垂直的套在一起，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究竟是怎样的运转，我认为这是个奥秘。在关于轮子的这个形状，或者是轮子的运行，或者是轮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不要呢过分的物化。我们在这里只知道这个神的工作是奇妙的。这里的轮子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它究竟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神工作的特性。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谈五个小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神的工作正在运行，不受拦阻。彼得在房顶上所看见的异象，当时呢，他正住在海边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中午快吃饭的时候，他就在房顶上看见了异象。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当时神的工作正在从以色列，从犹太人中间要推往外邦去。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当时主对教会的命令。可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愿意抱在一起，而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的这个想法就拦阻了神的工作。这就是当时为什么神要给彼得这个异象。神的意思是从耶路撒冷推进直到地极。可是彼得怎么说呢？当他看见呢，有一块大布坠到他眼前的时候，他看见里面都是一些四足的走兽，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吃过那些不洁净的动物的肉，所以他马上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一段经文就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然而主不受传统的手的约束，不受偏见的手的约束，这是彼得跟从主之后又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就是说是他侍奉的一个转折点。主的福音不能停留在犹太人的领域，主的福音要广传到天下，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 并且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卷，因为主的工作正在运行，不受任何势力的拦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小点，神的工作据各执行，不偏左右。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里是这样的记载，雅各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当时犹太的基督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肯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到外邦人中传福音，他们还要逼迫，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耶路撒冷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遭逼迫，门徒四散到各地去，福音就得以更多的转向外邦，传向地极。以西结所看见的神的轮子是这样说的，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执行，并不调转，神不会因任何情形改变他的旨意，神不会妥协，他不会改道而行，也不会绕道而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学的功课，相信接受神的旨意，不受拦阻。分享的第三个小点是神的工作动静有序，不乱章法。轮子的动作有时触地站住，有时从地上升，有时似乎又回到地上站住。站住的时候似活物，便将翅膀垂下。无论是从教会的历史还是从信徒的个人经历来说，都是如此。有时神运行前进，有时又似乎是站住等候，主在等待要得到一些东西，这就是主所赐的亮光，等候个人来调整自己，可能是等候个人除掉生命中一些不是出乎主的东西。在那段等候的时期，信徒个人应当有极其严肃的操练，学习一个功课，为什么主不再带领我直往前行？主站住，他是在等待什么？他是要我调整什么呢？比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在他们去迦南的路程当中，我们看见米利暗他怀疑摩西的权柄，以至于他长了大麻风，如雪那样白。他的哥哥亚伦似乎也非常的同情他，和米利暗站在一边。但是当亚伦看见米利暗的身上长出大麻风的时候，他马上的就对摩西说，求你为米利暗祷告，使他的大麻风得以除去。确实摩西在这件事上向神祷告，神也确实听了摩西的祷告，大麻风呢离开了米利暗。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全营就在原地踏步七日，也就是说在米利暗从他的得病到他得医治这一个过程当中停顿了七天，这就是神的调整。第四个小点，神的工作智慧全备，不出盲点。一章十八节说，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那位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眼目如同火焰，他向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句话真是令人恐惧战惊。他有特别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主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又继续说，我劝你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的眼睛真的需要被主开启，我们才能看见主所看见的。这位凌驾于四活物四个轮子以上的主，洞彻一切，全无盲点，永不失误。第五个小点，也就是最后一个小点，神的工作圣灵主导，不会失控。一章二十节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在灵的轮中。神工作的运行推动关键性的原则就是生命的灵。整本圣经是神的灵感动人写下来的。认识并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是神的灵感动我们才得到的。教会的建立也是因着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沛然而降才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亘古到永远不会改变。今天呢，和弟兄姊妹一起谈了关于神的仆役，神的轮子。下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要谈到神的宝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今天唐老师从两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了解以西结的意象。第一方面是讲到神的仆役，也就是基路伯；第二方面讲到神的轮子，也就是神的工作。这两点是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听众朋友，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研读圣经，圣灵会帮助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认识他，更多的服侍他。谢谢你收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从水中经过，你的爱让我停泊。我趟过那江河，水必不把我漫过。我从火中醒过，因勇气胜过那火。我必安然静默，你是以色列圣者。埃及地你已胜过，进入那荣耀居所，安息停靠躺卧。你四方设立宝座，埃及地你已胜过，进入那荣耀居所，安息停靠躺卧。你是以色列圣者。